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9号，公元2004年12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瑞典总理支持对中国的武器借镜遭国会批评；中共发布有关宗教自由的新法规；印度艾米达巴德举办西藏一览活动；美国举办西藏文化展览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典总理支持对中国的武器借镜遭国会批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金美涛的报道。
瑞典总理久仁彭森前天星期六因为支持欧盟对华解除武器禁运，遭到瑞典国会的强烈不满和批评。根据美联社消息，欧盟领导人17号星期五宣布就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政治意愿，预计这项禁令将有可能在明年6月份得以解除，但是欧盟的前提条件是要北京必须尊重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瑞典总理久仁彭森不但没有把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同法国和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国的国家领导人一样，支持取消对华武器禁令，因此遭到瑞典国会的强烈批评。报道指出，瑞典国会反对党议员阿萨托斯滕森向瑞典新闻社表示，屈服与压力有何意义存在？政府本身拥有机会把人权作为重点来寻求一个政策。瑞典国会绿党议员古斯特夫·费多林也对瑞典总理久仁彭森没有呼吁欧盟继续对华实施武器禁运，反而支持解禁一事发出质疑。瑞典总理彭森则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争取比利时布鲁塞尔最大的反对党领袖福热德日克·仁佛智的意见时，对方认为一旦中国被解除武器禁运，对瑞典的出口市场将起着重要的经济增长作用。尽管法国、德国、瑞典等的部分欧洲国家为了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把经济利益放在人权上面，支持对华武器解禁，但是很多欧盟成员国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则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反对取消这个禁令。欧洲联盟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遭镇压后，对中国实施了这项军售禁令。虽然中国自天安门事件后在国内政治领域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中国在政治与公民权方面仍未达到国际标准。本月8号，欧盟和中国的第7次高峰会议在荷兰海牙的国会大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的包肯内德首相举行了会谈。温家宝希望欧盟立刻取消对华武器禁令。他表示，如果这项制裁措施继续延续下去，将有可能对中欧关系造成损害。但是欧盟在这次高峰会议上除了向中国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以外，并没有解除这项禁令。另外，25位美国联邦众议院本月3号联名致函欧盟轮值主席荷兰外长包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限制。联名函列举的理由中强调，中国人权迄今没有改善，如果对华军售将造成地区不安定，以及会影响美欧关系。目前日本、美国、加拿大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国会、人权组织以及非官方性组织等都在积极地呼吁欧盟继续对华维持武器禁运。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 BBC 消息，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宗教自由的新法规。中国官方媒体说，这将更好地保护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新法规的前言。根据这一法规，中国公民的宗教自由受到保护，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歧视。据中国新华社说，新法规将于2005年3月1号正式生效。新华社评价说，这在保护中国公民宗教自由方面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新华社消息还说，新法规的目的是 为了配合国家实行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改变， BBC 在中国的移民记者说，社会变迁已引起频繁的宗教活动，其中大部分是政府控制以外的活动。不过在一个无神论国家，从法规措辞上明显看出未来基本上政策不会放宽。香港的一名天主教学者评价说，新法规同即将被代替的旧法规之间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一些新的条例有略微改善，例如旧条例只包括如何管理宗教机构的行政措施，而新法规中提到如果政府机构和国员滥用职权将会受到起诉和惩处。尽管如此，新法规依旧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宗教利益的原则。总部设立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中国基督教援助组织说，中国政府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秘密文件，要求推广无神论，以有效阻止宗教的传播。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阿弥达巴德举办西藏一览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人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设立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境内巴罗达地方分会的组织下，本月15号到16号为期两天在当地举办的西藏一览活动圆满结束后，继续于今天星期一开始在阿弥达巴德城市中展开类似的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西藏青年会巴若塔地方分会副会长丹赞欧主向本台介绍说，今天在阿弥达巴德举办的西藏一览活动上，向当地印度大学生和民众、流亡藏人、新闻媒体记者奉献西藏传统歌舞的同时，全面介绍了西藏的真实现状。该活动受到了地方藏人贸易经商协会的大力协助。西藏一览活动分别以表演传统歌舞、展览西藏文化，现场有西藏儿童村学生绘画唐卡，放映有关西藏历史由来的影片，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民主体制和达赖喇嘛的业绩，呼吁中共释放11世班禅喇嘛根敦去智尼玛和判处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进行签名等活动。由于在印度巴若塔和阿弥达巴德举办类似宣传西藏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活动是首次，活动受到了印度民众和各界的极大关注和支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的罗塞西藏佛教协会的组织下，于本月10号开始在美国阿拉巴马地区中展开了为期10天的西藏文化展览会。罗塞西藏佛教协会会长丹增德谢向本台表示，美国阿拉巴马等部分地区中的很多民众缺乏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因此该协会从2003年开始在阿拉巴马地区中多次展开了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丹增德谢继续表示，这次活动展开期间，向民众展出了西藏历史文物、佛教器具、唐卡、真实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有关地图等，同时让民众收听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促进世界和平所发表的演讲录音带，以及塑造观世音坛城等，受到了各新闻媒体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他还说，该协会计划将在美国阿拉巴马地区中建立西藏图书馆，并且向贫困的西藏难民社区和流亡藏人在生活和医疗方面给予资助。同时在这次活动中还特别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上进行了手机签名活动，截至目前已有50多人进行了签名。该活动也是呼吁民众支持在当地建立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另外，罗塞西藏佛教协会会长丹增德谢已经收集了15本有关发表西藏问题的文章，并计划收集更多的文章来出版发行，以便证明西藏独立的评论文选集。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 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黄子平女士就有关西藏问题结束本台记者的采访。
谈到在国外举行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活动时，黄女士则幽默地表示，中国民意人士在一些藏人并不多的国家中举行抗议中共专制的示威时，总是会出现西藏人民高举西藏国旗加入行列，从而使抗议变成藏人的活动。
我曾经去过一些地方，其实那里藏人并不多，可是我们一游行一示威，那些藏人就来了，扛着他们的这个雪山狮子大旗在我们后面摇啊摇，所以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示威变成了藏人的，我说这也蛮好嘛。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觉得我很为藏人感到幸运，因为在谈到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政府的这个认识上，你们藏人的认识是基本上一致的。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黄子平女士旅居美国，先后担任过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全球学联主席、中国海外民族联席会主席兼人权委员会主席，曾经到访过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学者黄子平女士就有关西藏问题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下面请继续收听由达林介绍的林宝华撰稿的达赖喇嘛重建道路的回顾与展望。
在谈到西藏文化时，还不能不谈到9月3号到5号以徐家禄、杨振宁、任静玉、王猛五位中国文化名人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平均年龄在70多岁的72位名流参加。而在北京举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游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他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意志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可惜他们还不敢明确地提出西藏文化的问题，这个高峰会议背后还有更高的高峰。又例如，宣言认为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问题就在于藏族算不算一个民族，还是列在中华民族之内，而必须由中共统治的国家来代表他是否保存自己文化与是否接受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在藏人不能当家做主的情况下，这个宣言不是废话，但是却为中国政府拒绝西方民主文化提供中共御用的名义。而宣言是针对全球化而不是汉化，也说明了它的借用性质。因此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还需要走向相当长的时间，年轻的藏人可能没有这样的耐心，而寻找更激进的手段。激进是相对温和而言的，在民主社会存在多样的主张是不奇怪的，只要不是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我们也不必反对。特别针对欺软怕硬的中共流氓政权，有些强硬的声音和行动才会使它变为理智一些，才会重视温和派的存在。例如中共一直认为国民党是反动派，有了台湾民进党以后，他们就认为蒋介石也是爱国人士了。在香港，中共在制定23条时拒绝与全体民主派沟通，到了连续两年几十万民众上街，他就愿意与温和民主派沟通了。所以西藏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西藏人民的团结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而向北京施加必要的压力，而不能靠主观愿望对北京给予太多的期待。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